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19章9至12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19章13到18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19章9至12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被目前景象所震慑，想向天使下拜，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会不会都想这样做？天使不肯接受约翰俯伏敬拜呢，是因为只有神才配受敬拜。我们都会很容易好像约翰那样，被这些预言性的壮观情景所摄服。但是耶稣才是神的启示和救赎计划的中心来的。当你阅读启示录的时候，不要只顾于沉迷在那些奇观异象的细节里面，要记住所有的异象都是指向同一个主题，就是耶稣要胜过罪恶，得到最终的胜利。或者有人不禁会感慨，诚信真实这个名字和第十八章描述的虚伪不义的巴比伦真的形成强烈的对比，约翰的异象有了新的变化了。根据19章11到21节的记载，约翰见到的异象又再一次的转移，天开了，耶稣出现，而这一次耶稣并不是羔羊，他是骑在白马上的战士，白马象征胜利。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是作为赎罪祭的羔羊，但是他再来的时候就是要执行审判的一位征服者和君王。他第一次降临是带来赦罪，第二次降临却带来审判。神和邪恶之间的战阵已经摆好了，这个世界正是等待君王踏上战场。或者还有人心存疑惑，除了耶稣自己，还有哪个可以真正知道他？又还有哪个可以正确地表达到他呢？虽然耶稣被称为诚信真实、神的道、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这里就说并没有单独一个名字能够正确地去表达到他。他实在比任何人所能够描述和想象到的更加伟大。在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就提到，当我认识地上的人物之后，我发现他们都没什么特别。但是当我认识主耶稣，越多的认识就越知道基督何等的美善。约翰福音14章7节和14章9节都讲，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三节，记载大祭司主耶稣的祷告。耶稣基督祈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当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接受祂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开始受教去认识祂。我们刚刚认识主的时候，真的好像回幼稚园一样。有位老牧者曾经这样见证说，当我从牧师的职份退休之后，我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就是我要比现在更加认识基督。每一日早晨，我起身望住窗外，我会说，主啊，感谢你又给我新的一日。我爱你啊，主耶稣。但是有时候你看起来好像很遥远，我要更加认识你，求圣灵帮助我更加真实的认识你。耶稣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是何等深远，何等奇妙呢？关于这个主题，我还要多讲一件事。在永恒里面，我们不但能够更加认识主耶稣，亦能够更加认识彼此。我认为我们对人的了解不够深刻，有时候还会认错人的。而将来在天国呢，就不再有误解了，大家都能够心意相通，这种境况真是好。此外，我们亦都应该去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亲人。有一年夏天的时候，我正在养病，这样就给了我很好的机会和我的妻子可以彼此更加认识。这些是非常好的回忆来的。我才发现得到，这么多年来他为我做了很多的牺牲，我亦认识他的诚信。我相信去到了天家，我还会更加认识他的。天家是何等荣耀的地方啊！这一生，当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增长，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了。最后，我们就来到启示录整卷书所期待的事件，就是基督荣耀的降临地上，要消灭他的敌人，建立他的国度。这里并不是指教会被提，教会被提的时候，基督是来到空中去接他的圣徒，而这一次乃是他和圣徒一起来到地上。请你注意这里对主的描述，他是坐在一匹白马之上，很明显这里所见的是一匹战马，因为耶稣基督这一次来就是要击打他的仇敌。他的名字是诚信真实，他对自己的应许呢是诚信的，而他又是忠于自己的，他亦是真实的。无论他审判他征战都是按着公义，在他所统治的国度呢，子民必须愿意在公义的管治权下来到生活。因此呢，他必须先去清除一切对抗的势力，他的眼睛如火焰，那就表示他的审判是锐利深入的，他能够洞悉一切背叛和不信，他头上戴着很多的冠冕，其他人所戴的可能是得胜的冠冕，但是圣经这里就形容是戴上王者冠冕的呢，只有主耶稣一个啫，而他还有一个写出的名字，不过除了他自己就没有人知道当中的含义了。有一些关于基督位格的奥秘呢，的确是一切被造之物所不能够明白了解的。我观看见天开了，这句说话预告基督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再一次降临在地上的开始了。基督从天而降，他既是勇士，也是尼赛亚。他要建立公义，审判万民， 并且和邪恶展开争战。这些是历世历代的忠心圣徒所共同等候、共同期盼的。名为神之道的骑士，现在以全副辉煌的武装出现，叫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是踏入了复活之主已经作王的境界。约翰见到天开了，有一匹白马出现，白是胜利的颜色。以下有关基督的各种描写呢，几乎通通都在其他地方曾经出现过的。而在这里最瞩目的特点就是这匹白马，意味着基督正是走向最后的胜利。有人认为这里的骑士和第六章的骑士是同一个人，因为大家都骑白马，但是单单靠这一点是不足够立论的。下面跟住是细节的叙述，先是名称的恰当不过，因为名如其人，他名称为诚信真实，是名副其实的，他审判他争战都是按着公义。这里所使用的现在式的文法，并不是指某件的事实，而是指出一贯的作风。公义是不包含有报仇、幸灾乐祸的恶毒的，亦都没有那种征服的欲望。审判和争战是两个重要的动词。对于约翰的读者来说，神是审判的神，意义重大，因为他们之前是得不到公道的对待。另一方面，神又是争战的神，强权是不会永远夺走公理，他们不会永远任人宰割，而他们的帮助者是大有能力的神。神的眼睛有如火焰，他监察万物，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向他是隐藏的。他是尊荣的，头上戴着很多的冠冕，统治万方，又有写着的名字。这里就没有讲清楚到底是写在哪里，而这个名字呢，是除了他自己之外亦没有人知道。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和十九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神可以知晓的特性，而在这里就提醒我们，神还有的就是隐蔽的另一面，这个都是神的特性。受造的人永远不能够完全了解这位创造者的。还有一个可能的意思，就是那些施行魔法的人认为呢，当知道一个人的名字，那就可以制服到这个人了。那所以约翰这里的意思可能就是神是高于一切的，他的名字只有他自己知道，于是永远没有任何人可以制服他。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着下来，我们进一步看看基督再来的时候的情况。启示录十九章十三到十六节经文说，他穿着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踩全能神烈怒的酒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请注意，他的衣服浅上血迹，他踩着神烈怒的酒闸。这幅景象呢，就将我们带到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六节。我们以前引用过这段经文的，显然这里描述的不是基督第一次的降临，而是他的再来。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这句引自诗篇第二篇六至九节，经文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主耶稣带着公义的震怒再来，和他第一次谦卑地降临是形成强烈的对比，但是两者其实都显明了羔羊的愤怒。在天上的众军就是指执行基督命令的天使。有学者认为浅了血的衣服并不是指基督自己所流的血，而是那些对抗神逼迫信徒的撒旦势力所流出的。而这里描写了神藉着基督的再来成就最终的审判，表明神用血来报应地上的邪恶势力。神知道就是有位格的耶稣基督，这个是只有在使徒约翰的书卷当中才有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一章十四节，以及约翰一书的一章一节。在内容上，约翰福音里面的道是太初就有，或者是有历史之前就有的道。这个道不单止肩负了创造事工，亦担当了审判的事工。是的，创造、护理、审判就是基督主权的三大层面。基督穿上浅了血的衣服，这些血似乎并不是指他在各各他十字架上所流出的，而是当他踩神大怒的酒炸的时候敌人所流的血。他的名称为神之道，道是表达思想的一种途径，神藉着基督向世人彻底的表达自己。随同他一起来到的是天上的众军，他们都穿着细麻衣并且骑白马。很明显这些军队呢是由圣徒所组成，不过留意一下，他们并不需要作战的，主耶稣不需要任何人帮他去击败仇敌。有一把利剑由他口中出来，用来攻击列国，他是来要用铁杖辖管他们，踩全能神列怒的酒炸。在他的衣服上、大腿上都写着话：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主耶稣呢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其他一切掌权者都必须臣服于他的统治。但是有学者指出，他穿着浅了血的衣服，这句的动词在原文当中使用了完成式的时态，就表示说永远都是这样了。血或者应该是指加略山上基督的流血舍身。不过近年来不少解经家就认为这些血讲的是敌人的血，还有学者甚至说绝对不可能是指基督自己的血的。上述两种讲法其实都有可能，但是我认为整卷启示录当中，基督既然是以被杀羔羊的身份来到出战，他的得胜不是因为他流别人的血，而是因为他流出自己的血。因此这里的血是指十字架上的血呢，就似乎更加的贴题。此外，末日的大战来到这里是还未交锋的，要直至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至二十节呢才开战，酒炸还未被践踏。另外有学者说他的名称为神的道，那约翰的意思或者应该就是藉着受苦的爱的力量，基督无往不利，战无不胜。他名称为神的道，这里是第三次提到他的名字。道对当时的人无论是什么背景的都会充满意义的。希腊哲学家例如赫拉克利达和斯多亚派的人士就惯用道这个名词来代表宇宙当中一个理性的原则，有些像宇宙的灵魂。至于希伯来人就会用道去代表神的名，是一个尊敬的婉转的用词。因此无论是希腊人、希伯来人，神的道呢都是代表了意义当中最重最尊的东西。在这里是整本圣经唯一一处称基督做神的道的。天上的众军跟随着他，亦都骑着白马， 众军的衣着是洁白的细麻衣，这样和十九章八节所描述的辛苦的衣服是相似，但是他们可能是天使而不是圣徒，因为圣徒是十九章七节当中的辛苦。有学者亦同意这种的看法，他认为天使之所以穿着白衣，而他们的元首基督却是穿上浅血的衣服，那就说明了只有基督有过肉体的征战，天使是不知道流血亦都不知道死亡的。他们虽然称为众军，但是不见得他们是有任何武器装备，亦都从来没有看到提及过天使参与交锋的事。打败魔鬼的征战是唯独靠元首基督一人。稍稍提及众军之后，我们的注意力又重新回到道的本身了。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这句表明基督是有严厉的一面的，他的道是带有能力的，他击杀列国并不是靠众军，乃是靠他的道。众军不过是背景衬托，并不是战力所在，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这句就表明主耶稣掌握全权，没有人能够反抗。核管和踩踏的主词原文都是一个加重了语气的他，表示出这些都是他一个人所承担的事。踩踏神烈怒的酒炸，就是指敌挡神的人他们最终彻底的覆灭。在十九章十六节，约翰就第四次提到基督的名字，这个名写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学者解释说，当他们声势浩大地奔腾的时候，衣服是会向后飞扬，而带头的他大腿就因此外露，将名字都显示了出来。另外有些学者认为名字是写在腿部的衣裳上面，但是希腊原文似乎就是说名字是写在两个地方。在衣服上的名字是人人可以见到的，至于在大腿上的就比较难解释了。诗篇第四十五篇三节提及过腰间佩刀，腰字和这里的大腿原文是同一个字，因此它意思可能是说腰间的剑就是代表神的道了。至于刀和剑呢，原文亦是同一个字来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指出基督统管万有，和上文的战胜和大能是承上启下的。对于谁是最高的主宰，约翰呢要我们毫无怀疑的余地。现在我们就来到哈米吉多顿战争的尾声了，这场战争要结束了。启示录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如果圣经当中有哪段经文可能令人作呕的话呢，那我想应该就是讲的这一段。注意一下，神将这一段放在圣经的结尾，就是提醒我们在神眼中靠血气行事的人是几咁令神厌恶。活在血气之中的人将要毁在自己的血气里面。哈米吉多顿之战结束之后，神邀请那些食腐肉的禽类参加这场地上的盛宴，筵席那里有上等的鲜肉大餐，这些肉就是地上的君王和战士的肉。亲爱的听众朋友，悖逆神是很可怕的，因为有一天做这样恶事的人，他们是要受神的审判。这个景象就显示出人心几咁败坏呢。一位天使宣告了兽和他追随者的灭亡，这些是最后大审判的时候人间所发生的大杀戮的场面。经文描写了哥甲的末世性灭亡，背景就是以西结书三十九章十七节。 人的尸体被鸟来到啄食，这表明了神审判的彻底性和严厉性。神的大筵席就是神在国度建立之前要将剩余下来的仇敌全部消灭，被呼召来赴宴的原来是天上的恶咒，他们要吃那些被主所杀的人的尸体。这些大小人民是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